来一个好啦。哎呀，大家这周过得还好吗？有开心吗？有不开心吗？啊，也蛮，还是上个礼拜有讲过，还是很珍惜每周一次在这边跟大家闲聊啊，在这边大地赛分享一些事情的这个时光啊，很开心。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最近如果有在追踪我的这个 Facebook IG 的话，你们可以看到我 po 了文了，最近有推出了一个线程啊，线上直播课程。大家可以要参考一下直播课程内容的话，可以点这个聊天室置顶的连结啊，可以你们可以一边听我的直播聊聊干话，然后一边看这个直播课程内容有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基本上呢，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两小时的直播课啊，那在9月19号啊，这个晚上礼拜二晚上9点啊，两个小时的直播课呢，会把我这十几年来啊关于这个把妹的这个经验，大量实战经验，再加上我这个即兴表演、即兴教学的这个经验，这十几年来的这个经验呢，全部浓缩成两个小时的精华啊，然后分享给大家。我把这个即兴心法对这个把妹特别有用的部分呢截取下来，因为即兴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啊，有很多妹妹嘎嘎，那我把这个对把妹最有用的东西截取出来，然后再加上我十多年的即兴表演跟把妹经验呢，然后浓缩成精华分享给大家，然后希望呢大家可上完课之后都可以获益良多，可以跟妹子聊天的时候更轻松更自在，然后更能够增加你的魅力吸引力，更能够吸引到妹子，然后大家都人人有炮打，这是我的目标啦。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课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当然我在这个除了分享一些心法即兴观念以外，分享很多技巧，很实用的技巧，以及呢甚至我还会出一些简单的作业请大家做，然后呢作业做一做呢，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回馈分享到我们的学员专属私密社团设这个频道就是 Telegram 的频道，我们可以一起这边讨论那个聊聊天聊聊 OK。 好，所以希望这个时间不多，两个小时的直播课，然后是日后可以无限次看回放，可以对大家会有帮助 OK。 那现在有早鸟优惠啊，那个到9月4号吧，就从现在到9月4号是早鸟优惠，大家要买要快，好吧？德哥有去看 FF 展吗？没有。FF 展是什么啊？是那个色色的展吗？而且一心，我发现你妹子的头像都会换的，现在这个妹子是谁啊？好像蛮可爱啊，我没看呢，反正最近都在忙做线上课程啊，在忙着筹备这个，所以都没时间哦。最近工作时间有点长。然后刚好这个周末又有很多演出嘛，对不对？一口气工商完好了，好不好？就是这个周末有很多演出，好吧？像是这个地狱梗之夜哦，卖的蛮好的。地狱梗之夜哦，这个每这礼拜五、礼拜六哦，欢迎大家来看，有我，还有曹小欧哦，还有这个 AG 啊，九安跟那个 OK 非常厉害的脱口秀演员哦，讲很爆干恐怖、爆干下流、爆干可怕的人啊，地狱梗啊，这个如果你喜欢这种重口味的笑话，一定要来看，好不好？然后还有这个礼拜天啊，大家的这个礼拜天有这个即兴大咖秀，好不好？有我带领这些很优秀的即兴演员，还有再加上我们的大咖嘉宾妮妮学姐哦，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咖哦，妮妮学姐跟我们一起玩即兴演即兴剧哦，我们足足演两个多小时，好不好？然后在这个礼拜天8月27号啊，欢迎大家来看，有机会跟妮妮学姐合照哦，跟我们合照不稀奇啊，我们这一群臭男生，但你可以跟妮妮学姐合照，好不好？好不好？猛的啦，好不好？要合照就来看，好不好？然后还有这个如果你们看你们这个除了这个即兴线上课、即兴把妹线上课上完之后，觉得还不够过瘾，还想要更精实，还要再多锻炼自己的即兴反应力的话，我们现在有这个即兴表演课初阶班哦，10月14跟10月21号初阶班哦，对，现在是有早鸟优惠啊，咱们只要打东区的即兴表演课，在 RQ Pass 啊，找 A13 班，最新一期 A13 班已经开到第13个班了哈，大家可以去搜寻到这个报名页面，现在是早鸟优惠中 ，OK， 东区即兴表演课 A13。好好，一次工商完了 ，OK， 可以聊正题了，好不好 ？FF 展大尺 model， 对啊，我知道啊，干，其实我一直很想去现场看，一直没有机会这样子，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对啊，因为不知道可能觉得我自己可能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说， 看一看是蛮爽，但我之前就有吃过一些大尺 model， 就觉得都吃过了，看一看好像也还好，也没有一定要特别跑去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想法吧，我不知道。哦，神木莉啊，头像是神木莉啊，难怪啊那么漂亮，神木莉赞的赞的。OK， 好，那今天一开始大家如果看我头发，你们可能可以看出来，最近今天又去染头发了哈，又去找 Kimiko 了啊，又去找这个我的指定我的专属造型师 Kimiko 去请他帮我剪染头发。今天这个颜色很漂亮哦，他说他这个颜色是这个会招财运的颜色啦，金色这样子，刚好最近需要嘛，这个开办线上课程嘛，蛮需要的。OK， 那基本上每次呢，就是大家可能有在追踪我的 IG 啊，都会知道这个我固定每个月现在都会去找 Kimiko 做头发啊，然后每次我们都会拍 po 这个做完的头发的样子嘛，跟造型嘛，啊，跟 Kimiko 合照嘛。也不晓得线上有没有伙伴也是看到我的照片去找 Kimiko 做头发，不知道有没有？其实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啊，去给他做一次头发，因为我觉得 Kimiko 现在身心灵这方面的话题越来越强，越来越厉害了哦。我每次去找他做头发的时候，都是我们都会聊很多身心灵相关的话题啊、哦。然后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特殊体质啊。所以他有一点通灵能力之类的，然后他可以看到每个人能量的颜色这样子，然后他的这个能够接收能量的频率非常宽，哎，非常非常非常频率那个幅度也非常大啊，这样又宽又大这种感觉。然后重点是他的语言是有能量的，就像我之前好像一个月前的直播，我有分享过 Kimiko， 他可以改变他要讲话的方式，可以改变酒的味道嘛。然后你只要原本是 Vaga 很烈的 Vaga， 然后他用语言改变那个味道之后，他就变喝起来就变得非常香醇，非常顺，有没有？然后而且那个喝完那个酒还帮我的灵魂加 buff， 加增加能量这样子。然后他帮我染头发，他就说他在染剂里面也有加了祝福，加了能量这样子。我觉得 OK， 好，很棒，有感觉就是整个跟他聊天就是那个整个能量有被充满，有被提升的感觉。很舒服，所以我就是在这边还是鼓励大家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这个 Kimiko 做头发，好吧？就是说你想让自己焕然一新的感觉啊，你可以找他做个发型，然后聊聊天，然后你也可以说是我推荐的啊，完全没有打折，没有打折，但是就是你可以跟，如果你有什么心事啊，或者你有什么顾虑，也可以找他，说不定啊，我当然不敢讲100%，但说不定他 Kimiko 有机会可以帮你解惑。哦，就是可爱的妹子，跟她聊聊天，很开心，帮你解惑，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哦，就能量很充满了爱，然后能量很满的一个人，我是个人是非常佩服她，也是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机会可以认识她。就是 Kimiko 这个造型师，我可能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他曾经帮蔡依林做过头发，他的 skill 是非常厉害的，他技巧非常厉害，各方面都非常厉害。OK， 然后非常有爱，非常有灵力的一个人。然后他今天我们也是跟他聊聊我最近的顾虑嘛，最近可能就是也是顾虑说啊，就我终于开始上架了，这个准备了筹备了我的第一个线上课程，我也是有很多顾虑啊，就是啊，我会不会卖的不好啊，会不会啊大家不喜欢啊什么的，会有的顾虑对未来。然后他其实 Kimiko 也是给我很多鼓励，他就说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可以了。那自然而然，那个你的结果就会丰盛起来，所以不用对我们不需要对未来或对结果感到焦虑啊，我们只要认真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就好。所以这一句话也送给大家。然后他又说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棒。他是跟我说，如果今天你做一件事情是只为你自己而做的话，那宇宙不一定会理你，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有也是为了自己以外，你也是为了其他人而做的话。宇宙就会聆听你的声音，这样。所以好，有一个他说有个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爱出者爱返，就是你有把你爱传出去的人呢，爱他就会透过某种形式再返回来到你身上。爱出者爱返 ，OK。所以也是他今天跟我讲，我觉得很受用，然后觉得分享给大家。品贤去看奶哦，赞哦，品贤看奶，赞赞赞。下次品贤，你下次有这个看奶的行程，你可以揪一下嘛。”好吧，就是一个人看奶很猥琐，但两个人一起看奶，感觉就是就是 buddy buddy 啊，就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下次有看奶行程要揪，好吧，不要自己去，好吧。 OK， 就大家欢迎大家有看奶行程都可以揪我了啊、哦。虽然就是我虽然有固定关系，但是还是想看奶，好吧？大家可以揪我，揪我一下，好吧？我能去，我都会尽量去，好吧？我平常我之前也有做直播，也是啊，有没有？我之前是做老男孩直播，也是发，也是有时候请一些奶妹来让大家看，所以我希望，好不好？大家有看奶的时候，不要忘记我，要想到我，好不好？对，我是之前是不是也让你们看到郭鬼鬼了啊？让你们看到让你们看到妮妮学姐了啊？是不是也让你们看到艾丽儿了？我也看让你们看很多奶了，这时候爱出者爱返，是不是那个爱是不是时候要返回来了？要返回来了，好不好？我也是想看奶的啊，场外看奶很爽，我知道，那跟录音室看奶是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也想要受到震撼教育，好不好？我虽然很宅，但我没有去过 FF 展，好不好？我不如你们宅，我也想要再更宅一点，好吧？我也想看奶，好，我也想看奶，可以吗？我觉得 FF 展的奶应该比动漫展强很多啊，我是这样觉得，我希望可以有幸的亲身莅临一下，好吧？好，那然后聊完看奶，就是最近这个今天吧，今天 AB 有一个最新的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看直播前看完了，我觉得很有趣啊，很有意思，推荐大家去 AB 的频道看。他最新有个影片叫做《母胎单身的隐藏真相》。OK， 那还没有看过的人，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他影片里面的重点、啊、就是说他提到了当代男人的困境、啊、就是女权分子有一个女权专家啦、哦、有一个男人他是女权专家，他叫 Warren 这样子。然后呢，这个 Warren 呢，他到了他年轻的时候都是女权专家，但他到现代的时候，近期他开始变成男权专家，因为他发现了当代男人的困境。例如说，男人的自杀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但是这些数据可能都是在美国了，但我很多美国的数据搬到台湾来，其实也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是蛮接近的，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而且呢，女性的教育能力跟工作能力都比男人强，就根据统计这样子。这个在美国应该是美国，我不确定是不是美国，但我猜是18岁到29岁男生单身率高达 51%。然后女生只有 32%， OK， 所以中间差了将近 20% 哦， 20% 的差距，就是男生18到29，男生是 51% 单身，女生是 32%， OK。 那这些单身率的男生呢，就是我们，那当然这个非自愿单身的人，我们在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做 incel 嘛，就是非自愿单身的缩写 incel， INCEL 这样子。那这个在美国的 incel 族群呢，有 82% 的 incel 族群曾经有自杀的念头，曾经有自杀的念头，这比例非常之高，就是这个数据高到我听到都傻眼了，都非常高。然后而且好，在这个舆论上啊，在网络的舆论上，或者是说在这个主流媒体上， incel 都很不被待见，就是会被打压，会甚至被抨击被嘲笑，甚至现在连好莱坞电影里面很多的反派都变成是 incel 的形象。那我他你们去看 AB 的影片，他里面有截取一些画面，像有一个反派，我应该没记错，他是 Paul Dino 演的，就感觉 Paul Dino 弄得很邋遢，就很像这个演员弄得很邋遢，就很像 incel 这样 Paul Dino。 OK， 所以这就是男人现代的一个困境、啊、那就女性现在已经比男性各方面都还要强势了嘛，不管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女本位主义，然后女生的教育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收入都比男性高。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呢的天性依然是慕强择偶，所以因此呢，女生能力就已经比较强了，她们演技还要更高。所以我觉得这是造成说男生单身率特别高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现代的男生困境上，我们就是变成说我们不得不自我提升。那当然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可能网络上啊会有很多月经文会说，哎呀，我为什么男人要这么辛苦啊，难道我们不能就做自己就好了吗？我们就是爱干嘛干嘛，做自己，想干嘛，我就是想打干，我就是想打博德之门三啊，干呀，我就是想，我下班就是想休息啊，就是想打 low 啊，想打炮啊，就是不是打炮，没炮打，就是想打手枪啊，这样不行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不能做自己就好吗？啊，女生也是回家也是爽啊。就是当然，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不辛苦，你可以躺平，但是 你这样子就有可能把不到妹，或是把不到你满意的妹嘛，对不对？那女生虽然跟假设男女都一样，男女都是工作完回家躺平好了，但是女生在这个女本位主义，她们先天就是有女性红利啊，她们女生她们就是回家躺平，她们在家里穿的性感一点，拍拍露奶照，她们就是有很多人会去关注她，很多人就私讯她啊，她然后滑滑把露奶照放到交友软体，那个配对配不完啊，对不对？大家如果有订阅我的电子报，你就知道在这个男女两性动态在交友软体上是非常的差距非常的大。比你看到的刚刚我讲的数据还要大，八成的男生每一周，如果你滑一百个，滑左滑右滑加起来次数达到一百以上的话，一百左右的话，八成的男生每一周的配对只有零到一个。然后这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之前办的投票的那个结果是差不多的，只有两成 20% 的男生每周可以有10到20个、30个配对啊，就是相差非常悬殊。但女生是。女生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女生在交友软体上他们可能每滑三个就有两个配对成功，非常非常差非常多。所以我们男生就变成说我们会的确是比较累，然后我们必须不断的自我提升，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吸引到我们想要的妹子。然后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男人在现代他必然会有匮乏感，就是原因就是在这里这样子。在交友软体上，女生只会滑前 10% 前 28% 的男人 like， 表示对女生来说他们有八成的男生他们会左滑。对，这个就变成说我们在从交友软体端来讲，我们就第一个我们的照片就一定要拍出够有质感够帅气的照片，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照片还要能够呈现出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兴趣，我们有没有朋友，我们必须要在照片塞再增加这样的资讯。除了拍的够有质感够帅，穿搭也要注意以外，我们还要能够呈现出我们的兴趣跟生活形态，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被女生青睐。但我就想到最近那个像我们脱口秀圈，不是最近那个二三有个梗图叫做脱口秀猴子嘛？脱口秀猴子的步骤一就是大家都要在二三卡米蒂的 logo 前面拍照，对不对？然后就讲拿麦克风的。但我相信这，我的确看到很多演员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相信这个照片至少你放到交友软体上是有点吸睛的，就是说哦，就是你会讲脱口秀，那很不容易，对，因为脱口秀真的很难。所以如果你去二三讲脱口秀，然后不就 open mic 也好，然后你拍一个在 logo 前面拿麦克风的照片，我是不会怪你，因为我觉得那的确是一个有效的增加价值的一个社交认证吧。德哥在制作课程是很享受的，对啊，我制作课程过程是很开心的、啊。我觉得行销我不太擅长，所以行销有点焦虑，但制作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可以看很多书，我可以收集很多资料，然后我就其实这个。制作线上课程的过程就很像我在写脱口秀段子，就是我找资料、整理想法，然后精炼文字、排列组合，然后试着在优化。这过程我是做十几年了，我非常习惯，然后我也非常开心，这是很爽的。先学应援口号才可以进场，看奶还要应援口号，要什么应援口号啦？看奶还要什么应援口号？就说奶字、奶字、奶字啊，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吗？我猜 Podino。Podino 演的电影是老伯派汀森的蝙蝠侠，有可能是啊，对了对了，应该是他谜语人啦，应该是谜语人那个 nerd 样，感觉那个 incel 样。对，亚洲男性的必修课会有什么震撼教育的章节吗？还是每个章节都是震撼教育？哇 ，Scotty 这问题问的太好了，好不好？我跟你讲，一定有震撼教育的章节，我不敢讲说每个章节都是震撼教育，我不敢讲。但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即兴，有可能每个章节对你来说都是震撼教育，因为即兴表演、即兴心法这个东西，它完全的跟你在日常社会上受到的教育、受到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这也是即兴最有魅力的地方。透过即兴的观念，让你去知道怎么去锻炼自己的直觉，你慢慢的用那些即兴的方法去锻炼，你的社交直觉会越来越强。所以，有可能对于没有接触过即兴的人来说，每个章节都是震撼教育，这是有可能的。对啊，如果大家对于这啊线上课程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随时发问哈、哦，我看到就回答了。或者说你们对这个红药丸啊、阿法、 Beta 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发问，好吧？任何两性问题都可以问，那有抖内优先回答，好吧？所以在现代，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女人能得到的性爱啊，其实远大于他们需要的。那我们男人刚好相反，我们男人需要的性爱远大于我们能得到的，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男人就是 DNA 先天就写的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活在这世界上就是要怎样，就是要传宗接代嘛。所以我们每天被我们的 DNA 搞到，我们每天都会主动的、不由自主的、被迫的想一些色色的事情，就不是我们很色，是应该说男女天性都很色，但男人可能会更色，因为男人 DNA 写的就是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想色色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无法满足，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能得到的远低于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会有匮乏感。OK， 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男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要对抗这个社会认知、社会的各种压迫情况下，我们还要对抗我们自身的匮乏感。所以的确，男生是这方面是蛮辛苦的。好，那我们唯有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满足到我们自己的需求？就是我们唯有提升自己，我们要做出最好的自己，我们要跟自己比较，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嘛。我们要成为最好的版本的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转盘子，然后我们才能够有所谓的选择权。然后一旦我们男人掌握了选择权，两性的动态那个地位才会平等。我们一定要掌握选择权，我们两性动态才有可能会平等。不然，在这个女本位主义的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在这个女权主义时代，我们男人会被吃得死死的。没错 ，Red Comment 说的不错。基因跟不上时代进步，单卡坦这个昵称很好笑，图门卡坦，当工具人出钱出力，最后也有可能一场空，没错啊，没错，肯定的啊。如果全世界男女比是1:10，根本就不用交友软体，男生躺在家里，女生就会自己上门来找你打炮，这个是绝对的，100%。如果1:10的话，绝对是这样，你躺在家里就好，根本不用交友软体。女生自己会下载 APP 说去找说这个地区哪里有男人，女生自己会找，你只要把你住的地方定位 share 出去，女生自己会找上门来，按门铃在你家排队，然后拿饭拿钱拿饭拿好吃的拿各种宝物拿你要的东西拿 PS5 排队等你叫他上去，没错，快点1:10吧，对吧、啊、这是所有男人的梦想，对吧？这很多不是很多那种日本漫画都是说什么世界末日，男生只剩下零星几个、啊、然后其他都是女生，就是男就是、后宫漫，日本最喜欢后宫漫的嘛，对不对？日本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没有人要打炮，男生都变草食男或者变 incel， 然后女生都变肉食女嘛，没有男生没有人要打炮了，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对，讲到都兴奋，讲讲可以啦，就是幻想一下爽一下，偶尔意淫一下可以啊，但我还要回归。迟早还是要回归现实面的，我们男人自己要就是要很努力的，很拼。其实女人是关系的，还是关系的守门员啦、啊？女人是性爱的守门员，她是选择者啦，女生会去筛选，那主要我们还是得我们男人自己去进攻，因为这两性动态就是这样子，很麻烦。就是我们男人可能现在已经相较于女生，已经有时候已经比较弱势了，但我们还是要主动，而女生只会去欣赏、去犒赏，或是被主动的男生吸引嘛。这是都是在。我们先天 DNA 里面就写好的，这个没有无法动撼、啊、无法动摇的。会不会有另一种感觉？现今努力很多，却还是吸引到普妹，不如干脆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可以跟普妹交往，或者干到普妹，他就满足了。那我觉得，只要你能够持续的干到普妹，或者你能够跟普妹交往，你能满足，那我觉得也很棒。就是重点是你自己快不快乐，你幸不幸福。如果你这样就幸福的话，我觉得也很棒。对，但有些人可能他知道自己要的更多，他内心知道自己要的，他想要干的不只是普妹，或他想要交往的不只是普妹，但是他迫于很多情况，他只能够吃到这样的。他要不他就会变成说，他可能第一个就是长期下来，他就是会有匮乏，他还是有匮乏感嘛，他可能就骑驴找马，他的策略可能就变成骑驴找马。有匮乏感，要不然就是他就是要透过不断的提升自我提升，然后变成说自己可以吸引到 更高分的妹子。我觉得女性也会跟男做出跟恶男一样的行为，但他们诠释的方式比较干净，可攻可守，所以不恶。欸，我第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女生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女生社交直觉比较高，她们喜欢聊天，她们从小到大都很喜欢聊天，很喜欢社交，所以社交直觉比男人高很多。但的确，女生讲话很多时候其实很无聊，就是我直接讲没有关系，就是说你要滑很多交友软体，像我配对到很多女生，我一周探探加 Tinder 一周也可以配对到30几个，然后。就是大部分的女生聊天都非常无聊，就是我们本来说我们男生要主导话题，我们要自己要搞笑，我们还要自己要带入情境什么的， blah blah blah。那有些聊天技巧，我在我的线上课程会提到，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所以就是女生无聊是等于是标配了啦，你不要想象女生会很有趣，这个少之又少。我有遇过，我有约会过非常有趣的女生，但非常的少哦。那个大数据，我的大数据告诉我，非常的少。然后耳男的话的确也会，因为女生也会情勒，女生也会说心情不好就报复你，或者说被分手要开始报复你。像我之前有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跟我不想理我的当时的女朋友，然后我女朋友在我家门口堵我，堵了一整晚，堵了整整一晚，她都没有，她夺命连环 call， 就然后我早上我很怕她，我觉得干这太扯太疯狂了。因为我那任女朋友是比较疯狂的人嘛，然后我隔天早上醒来，我还先看窗外，看她有没有在我家门口，看到没有，我想要赶快冲出去上班。就我一牵机车的时候，干被她从背后抱住，我傻眼，我整个吓死，我说干你怎么会在这里？她说我等你一整晚了，我都没有睡，就是绝对是这样子，蹲点的很恐怖，没错，蹲点的真的超级恐怖的。OK。好，谢谢熊来了的抖内哇！跟肢体接触后的妹子回应慢，不读不回，心里有不安全感，主要就是有匮乏感嘛，对不对？怎么克服？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匮乏感啊。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我跟这个妹子打过炮，打过一次炮，或者说我们即将要打炮了，结果欸，那妹子后来都约不出来了，或者说不读不回了。对，一定有，所以一样万解，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吧？万解就是量大人潇洒。你要怎么样消除你的匮乏感？就是你必须不停的转盘子，你要不停的有机会，有能够接触到新的妹子，或至少是有机会去接触到新的妹子，你才能够克服这个妹子不理你的这个匮乏感。因为就是像我们今天直播稍早前讲的，妹子在当代社会。他的选择权真的太多了，他选择太多了，他在 IG 上，在交友软体上太丰盛了，所以他会回应慢什么的，是非常自然而且正常的。首先，我们要先认知到这一点，这是非常正常的行为，所以你不需要为这个东西感到焦虑或是匮乏，因为这个很正常，妹子很丰盛。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努力的转盘子，我们提升我们自己，我们让自己。跟妹子一样丰盛，这样你就不会匮乏了。克里斯，你该不会是搭讪大师吧？应该不是吧？我也要去民生社区堵阿德，从后面抱住。搭讪大师是四川人，他是成都人，他应该不知道民生社区，很恐怖。大家不要来民生社区，从后面抱住我，我会疯掉，我会吓死。哦，觉得舍弃交友软体、街头搭讪和夜店的交友管道，去寻找其他管道，反而比较容易脱单。嗯，有可能，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都有自己擅长的管道，对不对？那只是说，交友软体、街头搭讪跟夜店是你可以认识到陌生妹子的三大管道，所以很多把妹教练都在教这三个管道，对不对？它是能够认识陌生妹子最快、最多、最方便的管道，就这三个。那其他管道，比如说像我之前在直播上聊的，你去学才艺啊，你去学摇摆舞，你去学各种才艺，你去参加各种活动，联谊活动，或是甚至是生活圈，你都有机会认识到妹子。生活圈可能认识到熟的妹子，你可能怕搞砸，或是会造成你对 比如说办公室恋情造成你对生活你生活上的不方便，那就我们就先不要讨论。如果你参加其他活动认识到陌生妹子，当然都可以，都可以，绝对都可以，对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强项不一样，所以对每个人来说到底哪一个管道最容易是很难说的。像坦白讲，我在玩交友软体之前，就是我玩交友软体是这五六年的事情嘛，我在35岁之前，我的妹子我交到的女友的都是来自于我的生活圈跟来自于我就卡米蒂表演的场合。那只是说我不吃工作圈的妹子，所以我不会跟其他的女脱口秀演员交往或女演员交往。我吃的都是交往的都是卡米蒂俱乐部里面朋友或者是观众这样子。那当然之后这几年可能我有稍微有一点点知名度之后，可能就是在交友软体或者在卡米蒂会有人自己私讯来找我，然后跟我，然后我们就约炮，这也是有发生过的啦。就是有一点点知名度之后，有些女生会因为好奇或是为因为喜欢你的表演就过来，就主动跟你联络，这是有可能的。最近想打开性爱话题，联想到开关，德哥建议先看哪场脱口秀最适合。你是要带妹子来看现场脱口秀哦？你要看现场的话，当然是来看我的那一档啊，对不对？这礼拜五、礼拜六的这个地狱梗之夜啊，对吧？最刺激的啊。然后我又会讲又地狱又色色的笑话。如果你是要我们演员脱口秀演员帮助你打开性爱话题，那你当然来看这一档啊，对不对？我至少我一定会讲性爱话题嘛，对，让你很好发挥啦，让你很好延伸啦，好不好？你可以带妹子来看地狱梗之夜，但票要买要快，好像快卖完了。OK， 跟我买票。可以啊，可以啊，你私讯我好不好？你私讯我，你要看哪一场几张，我帮你订票好不好？我给你亲友优惠好不好？你私讯我 IG。德哥不找女脱口秀演员或女演员，是因为漂亮女生少，还是有啦，还是有啦，还是有，好不好？只是刚好就是觉得哎，避嫌啊，麻烦的，不要找，还是有啦。那小欧，大家知道吵小欧之前不就是跟韩冷娜吗？在干，我们也是很羡慕啊。韩冷娜是我们。这个10年前我们男脱口秀演员界的女神呢，被曹小欧拔走了，所以我们也是很不爽啊，对不对？还是有漂亮的，只是我刚好没有。德哥，北京男还是台湾？我觉得差不多，但严格来讲，我觉得整体来讲，中国妹子比较容易一点，比较直接。中国妹子比较直接。那我不晓得我2018年、2019年的时候，台湾人的身份还对北京妹子，对中国妹子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些优势或是加分效应啊？我不太清楚，可能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不多，可能一点点这样子。就像我在，就是我也有被这个中国的一些妹子倒追过这样子，就是还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好像比较直接一点，女生妹子比较中国妹子比较直接，那他们从小教育就是很直接啊，就是我们他们以前就是好像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啦，就是别人中国小朋友是不是要学那个辩论课啊，或学什么就有点批斗的那种感觉，他们讲话就是特别直接，然后他们因为平常很压抑嘛，中国很压抑，所以他们私底下私生活更开放一点，所以整体来讲可能中国稍微简单一点，但我觉得台湾也没有到太难啦，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到太难，基本观念有还是顺着那个 flow 走，还是机会还是蛮高的。 OK， 那怎么样去创造出那个聊天的 flow， 也是在这个我们线上课程，这个即兴把妹线上课程会提到的，好不好？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想知道知名度之后真的会约炮吗？因为我知名度还好，没有到特别。我觉得，比如说像可能，如果你说像什么贺龙或黄豪平，他们真的知名度很高，他们爱惜自己羽毛，他们可能就比较不会干这种事。然后我是知名度就是。说完全没有好像有一点点，但说有很多也不至于，就没有很红啊，所以我这样约炮我觉得我自己没事啊。康帝赞啊，康帝超赞啊，对啊，大家没看过康帝那一集去看一下，老男孩直播康帝那一集，康帝超赞，而且那天康帝喝完酒那个哇话题超开的，康帝现在更漂亮了，哇你真的有在 follow 康帝耶，展龙真的很糟糕耶，我好久没看到康帝了，其实我突然好想康帝哦，我好久没看到他了。对啊，我可能快1年没看到他，很久，非常久。可能上次直播完我就没看过了，好不好？天哪，没关系，我等一下直播结束后我再回去看老男孩，我就又看到康帝了，好吧？ 这之前这就是说，我们聊一下这个 beta 跟 alpha 的这个一些概念好了，好不好？就是今天主题啊，还是进主题？我们今天聊太多 web boy。之前约会的时候啊，就是会有女生跟我抱怨说，有些男人啊，有些男生就可能跟同一个女生就是约会了几次啊，或之后但也没有发生关系，然后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交往，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讯息说，在那边叫女生要报备啊。就是说叫什么要回家要报备啊，然后什么出去玩要报备，就在那边就搞得女生很烦，就是觉得冷，就女生整个冷掉，就不想理他了。就是这种男人，就是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很 beta， 他就是一直在索取，他在索取女生的关注，一直在索取女生，向女生索取。其实这你有当你有这种行为的时候，女生她社交敏锐度很强，她就马上冷掉，所以就别干这种事情，大家，这是很 beta 的事情。那我自己我认为，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蛮 beta 的啦，就是说老师可能歪打正着嘛，就是我之前有分享过嘛，然后我在我的那个线上课程的这个销售页面，我也有提到，就我以前25岁前都是处男嘛，然后第一任是我在我自己办的一个speed dating 哦，快速联谊派对认识的，然后交往了1年多，然后女生跟我提分手了嘛。那可能是也是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很多呈现很 beta， 所以女生很不爽啊，就跟我分手，我就等于说被女生甩掉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啊，很 beta 的心态，就觉得干我要挽回啊，然后挽回了一个月啊，很难过了一个月这样子啊。你其实女生早就我那当时的那个女友，因为我是第一个女朋友，但那我当时女朋友她已经交过5任了嘛，她比较经验，她早就马上跟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但我是事后才知道。所以我再怎么挽回其实根本没用，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如果很多把妹教练教你怎么挽回，我就觉得真的不用啊，真的是不需要啊，因为基本上挽回我觉得对我们男人没有好处，尤其是你是被甩的那一个的时候没有好处啊，我的经验谈是这样。然后但是呢，后来我开始做电视圈做腻了，我开始跳到做保险业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保险业务这个工作上有点锻炼到我自己，然后我的心态有一些转变。因为大家知道，保险业务这个工作你必须要很积极、很主动。因为我当时那公司是没有给我底薪的，所以我必须要对自己的每个月的薪水负全部的责任，我要负100%责任，所以我必须要非常积极、主动、非常努力的去学习，然后非常努力的去跑、去行动，我才有机会签到保单得到钱。所以我在这过程中我磨练到很多，所以我觉得我经过了1年的磨练之后，我心态有点转变了。我后来交到第三个女朋友，我们也处得不顺利。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我家门口堵我，然后在后面把我抱住的那个女的，就是她很恐怖。那我们刚才 OK， 她很恐怖，但是她很正啊。然后某个电影的名称就是她之前是大爱的演员，就非常漂亮，很可爱，但非常的情绪化啊，很会情勒这样，可能因为是演员嘛，很感性，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样。所以因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被他吓到，我就跟他提分手啊。第三个女生，我主动提分手，生活圈遇到的，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到第三个女生，我就都是我主动提分手？为什么我敢？为什么我好像似乎掌握到了主动权？我就觉得心态上有可能因为业务这个工作让我变得比较 alpha 属性有提升到一点。我自己觉得好像是这样子，就是说虽然我觉得在这1年多的保险业务的经验中，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业务，因为我的业绩蛮烂的，但我很努力的去学习啊，去磨练，所以我就是锻炼到了一些 alpha 属性。那当时没有红药丸理论嘛，我甚至都不知道哦，干这就叫 alpha， 但我就是现在回想，这可能有一点点锻炼到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有这个保险业务经验之后，我才敢去卡米蒂喜剧俱乐部表演脱口秀。因为在做保险业务之前的我是比较可能我觉得是 beta 属性更多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较会顾虑西的，就是我喜欢去卡米蒂看表演，但我不敢上台。我觉得那时候25、26岁的我是这样子，但后来就是会有一些转变这样子。就是当我敢行动，我敢冒险，我敢跳出我的舒适圈的时候，我就无形之中锻炼到我的这个 alpha 的属性，然后尤其是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你自然而然会有新的体验，对吧？ 因为你跳脱出舒适圈嘛，你就有新的故事，然后你就会提升你的决断能力，提升你的社交直觉，提升你的领导力，然后你又肯为自己负100%责任，因为你没有你不负责你不够当责你不够负责任，你就会没钱。所以当你锻炼出了这些属性之后，就算我没有很有钱，我也没有什么地位，我就是一个小保险业务，但我还是可以吸引到妹子，就妹子还是可以愿意跟我上床。就是、我的回想起来是这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图门卡坦说，最近有影片，有个法国男生说，上床3次才约会，才开始约会，这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嗯哼，我觉得这个顺序也很 OK 啊，对吧？你本来就要先试车啊，就是说上床3次，就是你要。就他们逻辑是完全跟我们相反嘛，就是说你先上床3次，确定彼此性方面是契合的，你再开始了解他这个人的内在，或者说他的历练、他的经验什么的，合不合得来？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啊，因为而且对法国人而言，其实性生活很重要嘛，所以他们这样顺序完全是合理的。那但不一定，他这个观念不一定在台湾受用了。不一定受用，但我个人认为是对的，对，我也觉得是对的。德哥情人节怎么过呢 ？OK， 好，我顺便宣传一下，但那可能票已经卖完了啦。我明天是七夕情人节嘛，我会去卡米蒂啊，因为百灵果有办一个七夕情人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其实基本上就是百灵果周二夜啦。然后我跟凯莉、跟 Ken、跟壮壮哦。我们会一起在台上聊天，然后聊情人节的一些事情。那聊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凯莉没给我仿纲，反正她都习惯不给我仿纲。我们就是现场即兴来这样随性聊天，聊天，然后演一些即兴游戏，然后跟情人节有关的、跟约会有关的即兴游戏啊。然后我会带我女朋友，然后她在台下看，就这样。所以基本上我情人节是在表演中度过的。OK。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还抢得到票的话，可以来看看。我喜欢宜晨上直播喝醉超可爱，对啊，宜晨喝醉超可爱的啊，我超喜欢的啊。每次找他来唱歌，我都超开心的，但是超好笑。如何失去一个女生，首先就在乎她，给她呵护，给她所有爱，告诉她你的心事，越这样做越容易失去。为什么会容易失去呢？就是因为贝塔属性太多了，它变成女生，你做太多这个事情，女生就会把你当成闺蜜、好朋友。而不是一个可以发生性关系的对象，男对女的框架，什么？我们常常听很多把妹教练，很多人说我们要有框架，对不对 ？Rollo Tomasi《红药丸教父》的九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框架，对。那什么叫做男对女的框架呢？其实就是你要让女生一直感受到说你对她是有性企图的，就是你是对他有性的，你是有对他有性的欲望的一个对象，这叫做男对女的框架，就是你是在跟他发生性关系的前提下跟他互动的，这叫做男对女框架，其实就这么简单。其实 Rollo Tomasi 说另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跟这个女生发生关系，你们就是闺蜜；你跟这女生发生关系，你们才是男女框架，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切都是很结果论，然后我发现就是。这个很结果论，什么叫男女框架？就是你要让女生意识到你是她发生关系的潜在对象，就算不是还没发生，你至少要是有潜在对象是有可能性的，你必须要散发出那个讯息。OK， 如果你没有散发出那个讯息，就像像你说的，你给她呵护、在乎她、给她爱，在她上下班买早餐给她吃，听她诉苦，当她的情绪垃圾桶，我靠，那你就是闺蜜。只要你一而再再而三做这件事情，你就是闺蜜。所以当女生跟你诉苦的时候，不要听太多，听一下下，把打哈哈，把她打发掉，搞笑，就是逗她开心，逗她开心，抱她，让她知道你是有对她有欲望的，不是你们不是朋友，你们不是闺蜜，你要划清界限。一个阿法心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懂得划清界限。你要让那个女生知道，我们不是闺蜜，我们不是朋友，我是想要干你的。OK， 我靠，我喝醉了，我讲太多了，讲太凶了，靠药。反正大家知道我意思。 我在中国搭讪整体中妹子有戒心，加了微信回来好像都会回你。其中一个女生跟她聊很久，疫情前认识的，疫情结束人在泰国，语音通话有联络。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把学霸没有去跟中国老师学。中国老师更讲的更直接，因为中国的，我觉得中国私生活这方面还是比较直接一点。妹子，尤其妹子，那当然有可能跟我在北方有关系，北方的妹子可能更直接。但我在深圳，我也是被一个非常漂亮的高分妹子，就是被她倒追，然后被她请吃饭，然后带我上下班，载我到机场。但只是说，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必须得待北京。所以我待深圳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没有办法把他，你知道吗？不然我觉得我可能会跟他会稳定交往，有可能，因为他很漂亮，他又很主动，他有点倒追我，所以我觉得民情上的确有一点不一样。妹子是真的是比较主动啊，在中国的确，那基本上我觉得民情还两岸民情还是有点不同的。像中国的把妹教练我也有看一些嘛，比如搭讪大师 Chris 嘛，或者说 Ryan 嘛。那也有，还有另外一个，他们那个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叫梁叔嘛，我都有看一点点。那的我的确坦白讲，我觉得有些东西不一定在台湾使用了。